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解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我们继续来分享你的话语，就求主继续来带领来保守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着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前面我们看到摩西信心软弱以后到神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法老怎肯听我这个左口笨舌的人呢？但是神呢没有理会摩西，而是直接命令他和亚伦去找法老，然后把以色列人领出来。14到15节，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龙、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夏、亚金、索夏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面的各家。刚才还在摩西与神的对话当中，现在突然到了一个家谱，家长就是各支派的家族首领，加插了这么一段家谱。那么神为什么突然加插这段家谱呢？这也有神的用意。那么神主要是为了强调摩西和亚伦的身份。那从下面来看，我们看到这段族谱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段族谱并没有记载雅各全家，就是以色列各个支派的族谱，而是只仅仅记载了流便、西缅和利外三个支派，其他支派一个字都没有提。而且流便、西缅的后代仅仅记了一代，但是利外支派的这个篇幅特别长，不仅仅记载了一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家谱其实主要是利外支派的。为什么呢？因为后面会看到利外支派在出埃及事件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利外的后代当中有重点指出了摩西和后来担任大祭司的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及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尼哈。那么族谱当中为什么要把流便和西缅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也加进来呢？这个可能是要把利未和雅各的这些其他的儿子们联系起来，来显明摩西、亚伦与以色列十二支派之间支派之间的这种血脉的这种关联。第二，在这个家谱当中，只有利未、歌侠、暗兰这祖孙三代的寿数记得下来，表明这一家是族谱当中介绍的重点。第三，我们看到只有亚伦和他父亲暗兰、儿子以利亚撒这三个人都记载了妻子的名字和家世。这个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神非常的看重大祭司的婚姻在利未记当中特别强调大祭司的婚姻，这个血统一定要纯正。特别提到西缅支派当中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个就是要与亚伦家族都是娶以色列家的女子做一个对比。 第16-20节，立位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颂、歌侠、米拉利。立位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颂的儿子按照家世是利尼、施梅。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伊斯哈、希伯龙、乌薛。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照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龙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这里面有几个信息，这段族谱记录了利未、歌侠、暗兰的寿数，后面又介绍了，就是到第七章会介绍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岁数。那圣经刻意的用利未、歌侠、暗兰、摩西代表四代人，摩西是第四代的代表，他是第四代的代表，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第四代，这我们一定要清楚。利未和歌侠这俩代人实际上是同一个时期下埃及的，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族谱里面歌侠和摩西之间只有暗兰一代，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这样，因为歌侠在下埃及以前就已经出生了，在创世纪的第46章11节就看到有歌侠。而摩西呢，是以色列进埃及下埃及350年以后出生的，这个在第7章的第7节、12章的第40到41节会看到。所以考虑到歌侠与暗兰的寿数啊，18节到20节，歌侠和暗兰这个寿数，那从歌侠到摩西中间350年，不太可能只有暗兰一代。另外，出埃及的时候，歌侠的后代当中男子就有8600人，在民数记的3章28节。所以这些都印证了从歌侠到摩西之间不仅仅只有暗兰一代。另外需要留意的是，我们赫赫本利译成的儿子、孙子，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父亲、祖宗、家长、祖父、祖师等等都是同一个字，儿子、孙子、后裔和子孙也是同一个字。这里面也提到说，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那看来约基别其实在辈分上是暗兰的姑妈，这是近亲结婚。但是这种近亲婚姻后来在神赐下律法的时候就禁止了。那神赐下律法以后，以色列人再不可以近亲结婚，有非常的清楚的律法的规定。他给他，就约基别给暗兰生了亚龙和摩西。这儿没有提到亚龙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族谱当中仅仅是记载这些儿子、孙子等等，没有女儿。21、22节。伊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非、希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伊利沙凡、希提利。这儿另外又列出了伊斯哈和乌薛的后代。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俩人的后代呢？那可能是因为他们 中这些后代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并且与摩西、亚伦同属于一个时期，比如说以斯哈的儿子可拉。那可拉在民数记的16章会看到，可拉最后纠结了250个首领核心的这些管理层来叛变，反叛摩西和亚伦，最后被地开口捅没。那也当中特别提到可拉的众子未受牵连，也就是可拉的众子没有和他们的父亲可拉站在一起来反叛。提到乌薛的三个儿子，乌薛的三个儿子米利、米撒利、以利沙反、西提利。那么这儿米撒利和以利沙反，因为后来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献祭的时候没有按照神的要求，他们献了燔火，被神当场击杀。那被神当场击杀以后，因为亚伦和其他的两个儿子还在圣所里面服侍神，那么神就让摩西差遣米撒利和以利沙反把被神击杀的亚伦的两个儿子的尸体抬了出去。23节，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宋的妹妹伊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伊利亚沙、以他玛。后来神拣选亚伦一家，就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承接圣职，做祭司，供祭司的职分。这儿提到亚米拿达，亚伦娶的女儿是亚米拿达的，亚伦娶的妻子是亚米拿达的女儿，也是拿宋的妹妹。亚比拿达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七节提到，他是属于犹大支派。那么亚比拿达是大祭司亚伦的岳父，所以亚伦之后的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亚伦孙子等等，亚伦的后裔当中这些做大祭司的，实际上既是利未人亚伦的后裔，也是犹大人亚米拿达的后裔。那么亚米拿达也是大卫和主耶稣的先祖。亚米拿达的儿子拿宋这儿也特别提到，因为他后来做了犹大支派的首领，在民数记的第2章第3节。我们如果留意这个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5节和路加福音的第1章36节，会注意到主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他和祭司，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5节。第1章第5节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加撒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这是一个祭司，亚伦的后人伊丽莎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1章36节，说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就是那个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怀孕6个月了。那么祭司亚伦的后代伊丽莎白和玛利亚是亲戚，这里面我们就会联想到，那玛利亚也可能也是亚伦的后裔。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耶稣那既是犹大人亚米拿达的后裔，也是祭司亚伦的后裔。24节，克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克拉的各家。我们刚才分享到，提到克拉的儿子并没有参与父亲克拉的背叛行动，所以没有受到牵连。而且后来克拉的后裔还在石班里面服侍神。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是克拉的后裔写的啊，神借着克拉的后裔写出来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啊，审判的克拉也神的公义，审判的克拉也看到了神的怜悯，使用没有和克拉站在一起他的后裔。25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帖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的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照他们的家。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那后来也做了大祭司。我们刚才分享到，就说也提到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后来献燔火被神用火烧灭，那么他拿达和亚比户没有儿子，那么以利亚撒就接续亚伦后来做的大祭司，成为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在民数记的3章32节。那这里面提到以利亚撒娶了普帖的一个女儿为妻，这普帖这个名字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次。所以普帖是什么人，是什么哪个支派的都没有说啊，这个问不清楚，背景不详细不详。那菲尼哈呢，在民数记的25章当中，以色列人被那个假先知设下的圈套，最后行营，那么被瘟疫击杀，那菲尼哈就是在这场瘟疫当中，他杀死了行营的以色列人，神才因此让瘟疫止息。所以神也赐福于他，他后来也接续了以利亚撒做的大祭司。26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介绍完家谱以后，神接着对亚伦和摩西说话，说将以色列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按照他们的军队，也就是以色列人要按照各支派各家室像军队一样一队一队的有顺序的从埃及地出来，不是像逃亡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神行的十灾，行的大的神迹，那么法老不得不让以色列出埃及，所以以色列人是浩浩荡荡的坦然无惧的出埃及，是有序的出埃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样一群被埃及人苦待的奴隶，但是神呢却把他们说成是军队，而且说是我的军队啊，在7章4节会提到是神的军队。这是对亚伦，对那亚伦摩西说的，亚伦排在摩西的前面，这是顺着上面这个族谱说的，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啊，平时摩西是排在前面的，因为摩西是神所差遣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领袖。 作为军队，以色列人在神的眼里面是军队，那么作为军队那是要打仗的。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会遇到不少的征战。那今天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弟兄姊妹也都是主耶稣的精兵，所以我们要为主征战。我们为主征战不是与明处的这些敌对我们的政权，敌对我们的这些地上的这些势力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属灵的征战。这就需要信心。27节，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这摩西亚龙。所以摩西亚龙要作为神的使者，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与埃及王再去交涉，因为他们最后必然会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因为这是神的作为。我们看到当摩西灰心失望的时候，神特意在第13节和第26节之间插了这么一段摩西和亚伦的族谱，并且说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这摩西亚伦。是要显明这摩西亚伦原来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在族谱里面看到是一样，是普通人，一样的灰心，一样的愚昧，一样的不配。但是神既然差遣了他们，既然使用了他们，神一定会越过他们的软弱，用恩典和大能带领他们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那么神如何使用摩西亚伦，今天也使用我们这些属生的儿女。神给了我们这个使命，所以一定神会越过我们的软弱，越过我们的不配，用他的大能借着我们这个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28到30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我是耶和华。神反复地对摩西重复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是耶和华。神就是其实对摩西做权威的保证，告诉他神会负责，神会对他负责，神是他最坚实的盾牌，神是他一切的保障，让他不要惧怕，不要担心。神说，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你摩西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忠实的原原本本的传达神的话就可以了，不需要多好的口才。但摩西呢却还在坚持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神这么很清楚地告诉他，摩西好像没有听明白神在讲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注意力还在自己身上，他还在盯着自己那个过去的失败，还在纠缠自己的拙口笨舌。但是神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摩西，神拣选差遣我们，神不会轻易的放弃。像约拿，神差遣他到尼尼微来宣告神的话，他虽然在抵触，在逃避，但是神没有放弃，神有能力来使用他， 所以神你看最后把他放到让人投到海里面，让大鱼把他吞了，让大鱼把他带到了尼尼微。这是神的能力，因为他是耶和华。在这个时候，神仍然没有放弃摩西，也没有责备摩西。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因为神知道摩西的生命光景。神不是照摩西的本相待他，而是按照神自己所定义的，要把本来不配、本来没有能力的摩西造就成合神使用的器皿，与神同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七章，神将要继续引导摩西来坚固他的信心，让他真的知道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是神，不是你摩西。摩西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忠心的摆上，照神的吩咐行。神要让我们看到，神的拯救不是依靠人的才能，而是依靠他的话，依靠神大能的手。好，分享到这儿。